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呢，一共是两个部分呢，一节到十三节呢是圣灵降下，十四节到最后呢是彼得的一篇道啊，以及许多人得救。啊，我们先来看圣灵降下的整个过程。那在第二节呢，当时使徒聚集了啊，五旬节就有天上的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我们知道呢，在耶稣约翰福音。在二十章的时候啊，他复活了，那天晚上对着门徒说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是一个给了门徒的一个应许啊，同时呢也给了一个很形象的样子啊。所以在这一天呢，就像一阵风吹下来，那气也要好，风也好，都是看不见，但是是真实的。圣灵也是这样。我们见不着他，但是我们知道他非常真实，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都住在里面。所以用风来做一个形象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让人理解圣灵是怎么带领我们的。然后呢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那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很形象的解释告诉我们，所以圣灵降下来呢，才使我们有能力啊，来为主做见证。为什么是个舌头呢？不是别的呢？因为我们做主的工啊，总是要把主的真理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的福音呢、给出去、所以我们给的呢，其实是话语啊。所以圣灵给下来。是如舌头那样降在个人身上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显示显明圣灵要带领人为主也就是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么一个工作。那当然也非常自然的，第五节开始人就开始说了啊，所以舌头降下，那人就开始说，说的什么呢？说的是方言啊，也就是湘潭在这里和合本意的。第八节，我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因为当时过节的时候呢，全地的犹太人其实已经分散在很多国家居住的，他们都会一同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虽然回来，但是他们有很多地方的方言啊，这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时候的时代背景，我们看见呢讲了很多地方啊，第九节，帕提亚人啊，马代人，以兰人，那直到最后的罗马人，还有犹太自己人。所以那在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都有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一听，哎，怎么加利利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说我们自己地方的家乡话呢？所以众人就会很诧异啊，就会被吸引，就会来听。所以说方言这件事情呢，是用来带领众人呢，让大家想要来听。而且呢，方言在说什么呢？第十一节啊，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场面啊，圣灵突然降下。然后呢，感动每一个神的使徒啊，他的孩子站起来，用许许多多的地方的方言呢，来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个过程呢，它起到两个效果。第一呢，别人就被吸引了，这个人怎么会说我家乡话呢？就来听。所以方言使得他们既被吸引来听，又能听得懂。因为就是他地方的话嘛，所以方言它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呢，那就是能够，就像我们今天不同国家的语言一样，那他真的能够说的时候呢，他既被吸引，他又愿意听，这就是非常好的把主的福音给出去的机会了，说的什么呢？神的大作为，所以方言并不只是吸引人来听，而且是真的能让人听明白，就是他在说的话对方能听懂，如果是这个什么从本都来的，亚细亚来的，弗吕加来的，那他可能一听他就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家乡话，他在讲神的作为，我听见了。 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圣灵啊，他带领人，显然给了人能力，但同时也显然是带领着当时的这个做工的这个人是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很自然就进到了十四节彼得的讲道啊，因为大家得找个原因呢，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喝醉酒了啊，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例子啊。所以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画面呢，告诉我们当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初建的时候，这福音是怎么传开的，然后使得我们知道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圣灵他的能力啊，他总是带着人啊，去最后能用一个非常自然的方式，大家都被吸引，都愿意听，有很多怀疑，甚至还有毁谤，说他们喝醉了，这个时候一个工人站起来来述说神的真理啊，而且这个时候呢，众人都很想知道答案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非常有智慧的啊，他没有就停下，每个人就用家乡话一直讲一直讲啊。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就没有后面十四节往后这一篇特别好的讲到了。所以最后呢，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因为当天得救就有3000人，可见当时围着彼得听到的人又有多少呢？至少3000人以上了。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作为啊，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样板呢，来看圣灵是怎么做工的啊，用方言来带领众人聚集起来，最后呢有一个主的仆人彼得站起来啊，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解释，这就是一篇使徒行传里的第一篇长篇的讲道，非常著名的讲道。那彼得的这篇道呢分了几个点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呢，他解释他们在做什么啊，所以他说不是喝醉了啊，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啊，就是早上上午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可能是上午一上午就来喝酒，没有。他说原因是16节讲的，而且呢，因为听众全是什么？全是各地聚集起来的犹太人嘛，所以他们都是有旧约圣经背景的，所以这篇道啊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色彩啊。这个和后面呢，我们慢慢看保罗在后面做的传道之旅过程中啊，每一次切入的点都不一样啊。那比方说呢，在雅典呢，他看见了许多人去拜假神啊，甚至拜一尊喂食之神啊，他从这个开始讲起。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是对什么人就怎么做工是不一样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于犹太人呢，他们是有旧约圣经的基础的，所以就直接讲到预言，而且是小先知书中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书，约珥书。所以约珥已经预言了圣灵降下来啊，我们可以看见他这里引用的是约珥书中的2章28节到32节啊。那在使徒行传的2章17节中间，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18节中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彼得在说什么？你们看见的不是喝酒喝醉了，看见的是圣灵降下来，应验了你们都知道的旧约约珥书所说的预言。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犹太人的角色上，这些话都是很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真读过约珥书啊，那眼前也的确发生了我不能理解的事，而且也的确很好的可以用约珥书来解释。所以到约珥书的这个也就使徒行传的2章21节啊，还是在引用约珥书的部分，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约珥书的这段话呢，先是讲到圣灵被赐下，要用神的灵要浇灌他的孩子，同时呢他讲到这日子是凡求告主名的就要得救。所以约珥书既讲到了最后的审判，又讲到了耶稣第一次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上呢它的跨度很大。但是呢耶稣第一次来圣灵降下的时候一样可以用约珥书这段预言来解释啊，所以在这儿彼得用这个做引子 开始讲道，22节。所以如果说前面只是因为圣灵降下做的引子的话呢，那这个引子的目的就是22节以后。是从21节的第二部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开始的。这也是今天所有福音信息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告诉人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又复活了。然后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彼得讲这篇道的整个的核心的信息。所以22节往后先到25节、24节，他就在讲，你们也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你们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24节，神却把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让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在这就显然看见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我们得做个选择的，我们到底要或者不要。所以到25节，往后呢，他又用25节到35节，他就用大卫做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是复活的。他说大卫也说过耶稣是要复活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背景的。又是一个旧约的经文这一段呢是诗篇的16篇。大卫的诗从25节到28节，引用的诗篇的16篇的8节到11节。所以这一段呢大卫讲的显然不是在讲他自己，因为彼得在这里解释了，他说大卫已经死了也埋了，他显然在讲是未来，他是先知，他在说未来，未来的要来的那一位，他是不会灵魂被撇在阴间的，他的肉身是不见朽坏的，就是2章31节，他是在讲论基督的复活。所以约珥预言了圣灵降下，大卫预言了基督复活，彼得告诉众人，你们都知道，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都应验了。32节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而且呢又从父，33节，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的。所以这些话语最终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当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呢，人就必须得去面对一个事实我怎么办？这就是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扎心的意思就是知道我错了我以前完全错了，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什么，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是基督，我该怎么办？这就是扎心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的灵今天还在做工对各族各方各国的人，用不同的我们能够明白的话语文化背景比如对雅典人说雅典人能明白的，但是最终都是让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觉得扎心，知道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彼得说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2章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赐下圣灵，耶稣复活，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38节，就是要悔改接受基督，我们就必得蒙赦罪，而且要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做的很简单呢，就是相信呢，然后悔改啊，然后圣灵也会给你们呢。所以这个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就让我们知道，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做一样的事，而且圣灵也是没有变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虽然是个历史书，但是今天对我们依然有意义，因为圣灵没有变恩典时代也还没有结束 教会的时代也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做使徒行传时代啊，初代教会一样在做的事啊。所以在42节里呢，那一天呢，门徒受41节最后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一篇道救了3000人啊，非常非常大的果效。这里让我们知道啊，这里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圣灵降下之前和之后啊。如果说呢，在几十天前那彼得还在问，我们知道哈，在查是约翰福音的21章最后啊，彼得还在问主啊，这为什么彼得问主这个人怎么样啊，还在很好奇的问约翰会怎么样的话啊，这时候彼得已经站起来能使3000人得救了。这两个彼得有什么差别呢？最大的差别就是圣灵降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能有能力啊，全都是因为圣灵啊。没有圣灵，没有人能够使人得救，没有任何人也根本不可能能说出这一长篇的讲道来啊。所以彼得所做的见证既是他的话语，又是他整个人的改变啊，充分证明呢，神的话语都是真实的啊。圣子位格的基督呢，为我们的罪死了，做成了救恩。圣灵位格的神呢，是带领我们能够完成神让我们在这地上要行权的旨意啊。所以2章42节是我们今天最后看的一节啊，非常重要的一节，告诉我们初代教会在做什么事。41节，3000人得救了，那就自然有教会了啊。那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人嘛。就是得救的人聚集起来就是教会了，它不是个建筑啊，不是个组织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在哪聚会，有没有有形的组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真的经历了2章38节的过程。每一个经历了2章38节的人，真的接受的人，像这3000人一样，在一起就是教会啊，今天也是这样，所以。这些人在42节都的意思是谁？就是主语省掉了，主语是谁？就是41节最后约添的那3000人，就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教会在一起呢，就做这4件事情。第一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今天我们手上这本圣经了，尤其是当中的新约部分啊。所以听到啊，是第一件会做的事。第二个呢，彼此交接，也就是团契啊，也就是要在教会里呢有一个彼此一同的敬拜啊，一同的服侍啊，像如同家一般的这样的团契生活啊。第三个呢，就是擘饼，就是主日的聚会，圣餐的聚会，这是向上的敬拜赞美。第四呢，就是祷告啊，在一起会有一起的祷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教会会有非常近似的这样的安排啊。那每个教会都会在主日会有聚会来敬拜主，这就是掰饼的聚会。每个教会每个星期呢，也都会有一个祷告会，这就是一同的祷告啊，也都会有团契的生活，也都会一起坐下来听从牧者的教导啊，这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所以从使徒行传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教会是怎么慢慢建立起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做法是这样的，源头呢都是在使徒行传里啊。所以最后呢，43节到47节呢，就看见初代教会的信心呢是何等的大啊，他们甚至能做到凡物公用啊，而且到第47节呢，赞美神呢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那唯愿今天主也一样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主的教会。哈利路亚。